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在历史历代当中兴起你的工作，兴起你的器皿，而且做那奇妙的工作，证明你的真实跟你的权柄，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思想这些器皿，你所用的器皿，恳求你让我们看见亮光，让我们知道你行事的法则，你的旨意，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思考。谢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这些复兴的器皿或者神的器皿了。我想我们一般认为神的器皿，我们就是说认为这些神所使用的人，不管是以前或现在，现在 Todd Bentley 啦，然后最近的是什么 John Wimber 啦 ，Benny Hinn 啦，更早就是 Catherine Kuhlman 对不对哈？然后这些人，我想我们都会认为这样，就是说人一旦被神使用，他的属灵灵性一定是登峰造极，一定是非常值得这个敬仰，他们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完美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生平，我们发觉呢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以为达到能够拿到那个恩高是一个人属灵的一个高峰，好像这是你一生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被神大大使用，我们平常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想要被神大大使用，因为我们认为一般认为这是我们属灵生活的这个最高境界这样子。那么当然我们还没讲到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被神使用之后的境界是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第一步讲到说，那么他们是这些人，他们是如何得到这些恩膏的，怎么拿到的，怎么一回事，他们如何能够拿到。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们如何去拿到的，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跟随他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恩膏。但是我必须要先讲，很不幸的没有方法。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什么，我们不凡正经的我们都知道，他说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人，他随他意思，他随他意思，他分给谁就分给谁，什么时候怎么样，什么样的人，完全随他的意思。我们等一下来看我们这些故事，这些人大家可以知道我写了一些蛮多的，挑几个我们来看看，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神怎么挑选他用的人。第一个，我们在上次也讲过这个 Mary Eder， 这个就是玛利亚伊特。那他是一个妇道人家，他是在就是那个美国内战的时候，那时候出生的左右哈，那时候时代的人。那我也讲过说，他的聚会里面有很特别，就是他一举手呢，然后呢，甚至不举手，他聚会里面就有人倒在地上，然后魂游向外，然后人会受圣灵的能力的影响，会弯来弯去，飘来这个什么啊，这个动来这个啊，弯来弯去，身体这样弯，被弯下来，然后就像树一样这样，被风吹一样这样这个飘，这个什么不是飘，这叫什么？
摇摆
不这样哈，很特别的一个聚会。然后他聚会里面也有人讲方言，然后有人倒在地上，有人会跳舞。然后在当时，这是一个当然，其实也不是说当时，几年前可能就有，只是在当时说起来，这个是很特别，跟其他的神医步道不一样。然后他只要一举起手呢，事情就发生了，有些人就被电击到，然后有些人就会有就得到医治这样子。那么他嫁给一个内战的退伍军人，然后他生了六个孩子，然后他并没有去上神学院，他没有上神学院。然后呢，六个孩子死了五个。然后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天使进入他房间里面，然后带他 他的灵魂带他去，但他的灵带被提升起来，然后去看到去中西部的大草原，看到一片的那种麦田，然后这个麦田呢，所有的麦子都是结实的，然后腐
就这样
垂下来。那他起来向那些麦子讲道，那些麦子全部都俯下来，他这样俯在他的那个权柄之下这样子。然后在当时，你只要出去讲道是很难的、啊，因为当时虽然是美国，但是那时候女子还没有投票权利，地位还是很低，甚至不用说在家里面要出来讲道。但是他第一次讲道呢，他觉得他有这样的神的呼召他出来讲道。第一次讲道就开始有人这个痛哭流涕，效果很好，哇，他就开始出名了，然后就开始他的服事了，就开始答应。很多人就要他啦，他开始就出名了，就开始到处那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他就是这样，神就是挑选一个，他也没上神学院，也没有说常去教会，他就突然这样子被天使来造访他，然后他就开始要顺服天使的造访，然后他就出去讲道，马上就有果效了。所以这是一个神挑一个这样一个妇人。第二个呢，是比他晚一点，是在1930年代只有左右出名的。我们上次讲过说威廉布拉罕，他聚会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特点，一个很特别一点，就是说他聚会里面常常有知识的言语，因为他不止疫病，他会讲说：“哎，你不要跟我讲你怎么样，好，对不对？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不要跟我讲，我知道你名字，我知道你从哪里来，我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上次我们也讲过他的一些奇妙的一些作为，他会讲说你完全你的背景，他好像在看电视一样，神给他看那个电视一样，看电影一样，然后他知道这个人所发生的一切，他就把细节描述出来，然后听到的人都会哇，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然后他就说好，你就得到医治了，然后得到医治。那这威廉布拉罕呢，他是一个出生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家，就在那个肯塔基吧，我记得是肯塔基。他们家的那个穷困到一个地步，他们家的地板就是泥土啦，泥巴地，很穷。然后他常去上学的时候，常常就是没有内衣，都穿外衣。然后一热的时候，人家脱起来可以有内衣，还有那一件里面的衣服，他没有，他脱起来就是打赤膊了，就很尴尬。但是他常常就这样子过很穷困的生活，然后。甚至他出来讲道的时候呢，有一次讲道是很尴尬的事情，因为他很穷，他没有钱住旅馆。那有一天他就是睡在一个地方，然后好像睡在车上睡在一个地方，他没有那个地方没有枕头，好像随便找个地方，他就把他的裤子折起来当枕头。那隔天早上穿起来，然后去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人竟然说，他们都听过威廉布拉罕，他说我们要听威廉布拉罕讲道啊，他还没有在这里呢，他不敢说，因为他裤子太皱了，你知道吧？皱得不像样，他不好意思讲。然后那个人说有没有？然后就看他说，你不是威廉布拉罕吗？他说是啊。他说我们要请你上来讲道，他说不行，我这衣服太皱了，这不行。他说没关系，我们只要听你讲道，不管穿的衣服怎么样，上去讲道又何果效？那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祖母说了，很特别。他一出生的时候，有一道光就照在这个妈妈跟婴儿的这个床的四周，从窗户很特别照下来，很特别的一个光。哇，是什么事情呢？不晓得。然后，威廉布拉罕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树下玩，然后听到一个风，从那个他形容是一个风从树上吹下，然后有话跟他说：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你是我的这样子。然后呢，他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后来他没有，他不晓得什么意思，他就很害怕，小孩子嘛，不晓得很害怕。然后他就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出来工作了，20岁了左右出来工作，然后呢，又在个机会，又听到他出来，对，他出来开始讲道了。开始讲道了，然后在讲道的时候呢，突然在他虽然讲道，但是他还在兼差，他还做别的事情啊，他并没有说去读神学院，他也没有读神学院 ，OK。然后他兼差做别的事情，然后在也是在跟朋友讲话的时候呢， 在一个树下，突然又听到那个风又吹下来，说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你是我的。他说哇，这声音什么声音，很奇怪。他就决心要找出这是什么声音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是神啊，对，但是对当事人听到这声音的人觉得说这什么东西，而且他没有接受什么神学教育。因为威廉布拉罕他的特点是他的英文很烂，因为他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他搞不好才小初中毕业而已，小学初中毕业而已，英文很不好，文法很不好，而且就是看人家看他是没有什么，如果不是神用他的话，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教育的人。那他决定去找寻找是什么声音，然后就有一天呢，有个天使就进入他房间里面，他不是天使，对不起，他先看到一个光，他就一个光球在室内面发光，他说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看这个光变成一个火球充满他的房间里面，他很害怕，然后那个火球就走出一个天使出来，那天使就跟他讲说，我要给你一个能力，当你医人的病的时候呢，你的手那个人的有病的时候，你的手会有那种红肿啊，会有波动这样子，你就知道那个人有病就可以医他。那威廉布拉罕说，可是人家怎么会相信我呢？他说，那天使就说，你会知道他们的秘密，所以他们就相信你，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讲出那些知识的言语，所以这是他的聚会的特点。所以他就开始这个做这个神医的布道的工作了，然后就很出名，很轰动，非常的轰动，以至于甚至那些跟随他的人要把他封成什么基督再来，他说不要搞这种事情，然后使徒什么，他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威廉布拉罕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他虽然很出名，但是他还是过得很节俭的生活，这是他的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呢，他受神呼召，神使用他，他得到这个恩膏是怎么样呢？好像他也没有求，他也没有说神啊，你要使用我，你要使用我。他就从小就有光环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出名了，他就开始被神使用了。附带讲一下，他还没有开始神医布道之前，他讲道就有果效了。那他也是帮人家施洗的时候呢，在河边帮人家施洗的时候，突然从天上照下一个光，是一个十字架形的一个光，照在他身上，大家都看吓一跳，哇，这是什么东西？有些人说有些人没有看到，但是很多人看到，而且很害怕。所以他是一个很神迹非常强烈的一个神迹布道家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寻求，他也没有去要求神用他，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再下来呢，我想不行再讲几个了哈。芬尼，你们知道查尔斯芬尼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的一个布道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他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他脑筋非常逻辑，然后他在那个镇里面呢很出名的，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因为他常会跟牧师辩，他听牧师讲道，他会问牧师，也关心他，就会去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讲到什么，他我想无非是想要关心他，想可不可以跟他相信信主这样子。那他就会跟牧师问说，你讲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悔改，悔改的定义是什么，悔改什么一个状态，他那个脑筋逻辑很清楚，他问得很清楚。他后来他说他自己写的书，他是发觉他牧师对这个他自己搞不清楚，然后搞得牧师呢觉得说这个人呢不可能得救了，不可能得救，那全镇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那些不信的人就说，如果芬尼信主的话，我就信主。然后芬尼就这样继续下去，然后这个他就是非常的逻辑，所以他就是搞得那些长老牧师都对他没办法。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他说，因为他碰到一个状况。因为那些 OK 这些长老说，有时说我们可不可以替你祷告，他说不用，你不用替我祷告。那当时为什么，他说我看你们祷告都没有果效，他讲话很直，他说你们求了半天 我看你们好像也不祈求有什么答案，然后你们一直求一直求，好像也没有，也都没有成就。我看据我了解，我看圣经是说你们能求得，你们求也 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嘛，不然就是你们没有信心嘛。所以当然我也相信祷告，但是我不相信你们的祷告。哇耶，哇，很生气。但是他自己虽然是这样子，但 他自己这个找到一个答案，他说那这样的话祷告并不是没有果效，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有信心祷告一定会有果效。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要得救的话，我应该要有信心的祷告才会得救。他其实没有这个，我想这个想法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就很莫名其妙，他想说好，我早一天我好好的跟神祷告，我要用信心的祷告求神，我要把这个信仰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果，一个了结，我要决定，我要确定。然后他就隔一天吃完早餐呢，他走向他的律师事务所，他去工作的地方。他走去的时候，走到一半，他想说：“我不能再拖了，也许我今天就应该去跟神祷告了，哦，因为这个思想啊，有点抓住他。他说：我一定要做个了结了，到底我信不信呢？那我要决定不信，我要信之前，我要去好好祷告一下看看。那他就走到一半，他想这个想法，他就决定要转个弯，走到镇外面的树林，因为那个镇不是很大，哦，他走到外面的树林去。”他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可以祷告。但他心里面突然觉得说，如果他们看见我在祷告，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信，不信人还祷告，对不对？他想说这个人无面子，他想说，哎呀，我再走远一点，再走远一点，走到确定没有人的地方，他就继续走。然后走到一半，他突然觉得说，我这个人好虚伪啊，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说，怕人家看到我在祷告呢？我心里面这是我的骄傲啊！其实神的开始跟他说话了，那他就一直赶快在走，然后翻过一个小山丘，到山的另外一边，确定那边都没有人，他就发觉一个地方，两棵树倒下来的地方，那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他在那边，他觉得说，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祷告的地方，他就跪下来要祷告。可祷告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看有没有人在看他，因为他听到一个风吹的声音，他就以为有人来，他就赶快看。那他突然就觉得说自己真虚伪啊，这么怕人家。然后突然在那个时候，突然神的圣灵就临到他，他突然开始大哭起来，觉得自己一个罪人，是一个毫无盼望的一个罪人，是一个虚伪的人。他突然大哭起来，在那边神就在他身上这样运行，他觉得他从来没有感觉这么舒服过。然后他等他结束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他发觉哦，已经中午了，因为他要去走去那个上班的地方的时候，是刚刚吃完早餐，我不晓得那时候也许是六七点吧，七八点都有可能，但是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就是我猜了。他就说，他不觉得那么久，他觉得还以为三十分钟而已，他怎么哇过那么久。他回去，可是他在路上发觉，我很平安，但是又有一个想法又来，他说，我以前我刚才那个罪恶感怎么没有了，我那个觉得自己是罪人的那种感觉怎么没有了，难道我这是个无可救药的人吗？那种罪恶感都没有了。但他不晓得是神把那个罪恶感给移走了，神赐给他。然后他就很奇怪，他就觉得说，我说这样子，可是事情又看起来很好。他说，哦，真是个无可救药的人呢，怎么都没有罪恶感呢？然后他就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然后他的房间里面，他就拿起一个小提琴，他说我拉小提琴，但他会拉小提琴的，他一拉呢，不晓得说他是。开始流眼泪了，哇！他神又在他身上，那就这样子连续早晚圣灵就跟他感动他触摸他，然后呢，这个消息就开始传开了，说芬妮信主了，然后他开始发觉他讲道了有能力，他不讲道，他跟人家讲话有能力。因为有一次有一个 一个人一个家庭，就说啊，芬妮啊，你信主了，我们听说你信主了，你要不要替我们祷告啊？他说我从来没有替你祷告过，但是好，我愿意了，但是这是我愿意。他一祷告，那个人就痛哭流涕，就信主了。他家里面有几个小孩子没有信主，就信主了。他就这样得到能力了。所以这是芬妮被神使用的一个经历，他这样得到能力的，成神的器皿。他也没有上神学院，但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一个年轻人，但是神就给他。OK， 那我们再继续。也许我们可以讲爱德华·米勒牧师，这个没有出书，但是他请跟我们讲的，他怎么得到这个能力？爱德华·米勒他是一个孤儿。不是孤儿，就是说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他爸爸是一个牧师，浸信会的牧师，也是很有医病的恩赐的。他小时候常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的小时候记忆里面，因为他常常参加聚会，然后很晚才回家，因为那些医病聚会都很晚，很多神迹奇事看到。那他决定要服侍神，所以他去读神学院。我不晓得他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但是我知道他可能是有读到博士了，成为 Dr. Miller。 那他读完神学院之后呢，他决定要去南美宣教，然后神引领他，他去了南美宣教，去阿根廷。然后在阿根廷的地方呢，他在一个神召会的一个教会里面当牧师，他决定好好的传福音，所以他就举办很多的这种传福音的聚会。可是阿根廷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基督教在那边很少，而且阻力很大。他那个教会是全阿根廷最大的教会，全阿根廷最大的基督徒教会，大概有十个信徒。他都是大概是全阿根廷最大的，当时就四个神召会。然后他想办法要去传福音，所以他举办了很多布道大会，可是都不成功，没有什么人信主。他们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就因为他们有一个机构了，无形那个神召会的机构。然后他想说，好，这次我们要找一个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我们要好好的计划，好祷告，我们挨家挨户，他就是挨家挨户的敲门，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给他们担帐，然后他们设一个大帐篷，里面铺好了那些锯木屑，然后预备好照相机，准备要照相，很多人得救的那种镜头，然后还准备扩音器，一天就每天都放音乐，然后挨家挨户敲门邀请。然后呢，聚会那一天，他们满怀的盼望，结果那一天一个人都没有来，连一个都没有来。这个是他说他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我已经失败这么多次，这一次他以为说一定会成功，而且这么的祷告，这么的这个什么互相的权利。一个人都没有来，他说他的信心都快垮了。他说他决定说，神啊，他自己跟自己说，我这样哦，我信不下去了。我小时候看见的神在哪里？什么都没有了，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不信的人。他说，神啊，如果你不做一些事情的话，我就会回美国，我做一个不信的人了，我不再做传道人了。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挫折挫败。然后他突然听到一个想起一个或者说听到一个声音，或想起一句话，一个牧师说，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要祷告七次才可以停止。他说哦，好吧，神啊，我再祷告这样好了，我祷告，再祷告啊，多久一点好了？我记得他是， 好像神要他祷告，就祷告七天，每一天八个小时。他觉得神跟他这样说，他说：“神啊，你知道八个小时多久吗？祷告八个小时，每天他祷告八个小时。”但是神说，他听到神跟他说：“你可以每天做牧师上班八个小时，你可以祷告八个小时了。”那好了好了，我给他祷告。然后他决定祷告八个小时。他说：“我祷告不晓得。”但他就是他说：“神，在这七天嘛，我记得是七天还是多久？那七天，如果你没有给我答案的话，我就回美国了，不再当传道人了。”祷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第六天也没什么，第七天他看时间，再过三十分钟哦，这七天就要过去了啦，就是最后那个，不管是七天几天，忘记是几天了，他反正就是最后一天了。他说他怎么痛，然后就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有人敲门，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呢带他孩子来看他，来找他。那那个孩子呢，虽然爸爸是牧师，但是不相信，不是个信主的。那个米勒牧师看到他，哦，你信主，就跟他谈，哎，那孩子信主了。突然，哦，他想跟他说，这是一个答案啊，有人会信主，在你的服事里面有人信主。他就好，他继续待下来。然后想看啊，他继续祷告，有点忘了这个前后次序，有些故事。OK， 不管说他就 OK， 他就继续祷告下去，我经常继续祷告下去。然后就在他继续祷告下去的时候呢，有一天呢，突然的，他说神的同在就降临了。他突然的感到神的真实啊，他的能力，他的爱。他说，我只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听到神跟他说第一句话是说，我是爱的神。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好奇说，神跟他说什么，一直在问他，不好意思问他，在亚特兰大的时候。说到底那天在跟他说什么呢？我听他讲的，不好意思问他了。但他后来自己讲，他说，神进来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是爱的神。他说他就被很大的充满。然后呢，他回到他的牧会的地方，然后他听到神跟他讲说，好，你现在呢？要召集他们做这个祷告会，周间祷告会。然后他在礼拜天的时候宣布说，我们要一个周间祷告会，从几点到几点。而那时间说起来很困难，因为他说祷告会完之后其实已经没有公车了，很多人是打公车来的，所以这是有点困难。他说你们可以来的话就来，是我们要连续几天祷告，每天都有一个礼拜的祷告。那结果他宣布完之后呢，隔天就是当那天要祷告会开始那一天，在那边等，竟然有七个出现了。他不管说还回去没有公车，那时间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也七个出现了，不容易，十个里面出现七个已经是70%的出席率了，对不对？他就唱歌啊，祷告啊，然后他觉得他在唱独角戏，因为那些人就看着他，然后他唱了祷告完，他就问他说，居然会快要结束，他就说，带什么感动啊？也许当中也听过这个故事，不晓得，然后没有人感动。然后第二天他又来祷告，然后他又唱歌，又唱那个祷告，然后完了之后他又问说，有什么感动呢？我忘了是第几天了，不过有一位姐妹就说，有点不好意思说，感觉一个奇怪的感觉，我想敲桌子啊，想敲桌子这样。他说啊，敲啊敲啊，哎，不要不要，太 silly 太傻了，不要敲，敲敲敲，不要不要，坚持他不敲。OK， 所以没办法，聚会就结束了。然后第二天又来，他们又祷告，要唱歌，然后 结束快要结束，他又问说：“哎，有什么感动啊？”那姐妹说：“我没感觉，又想敲错字，说就敲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每天我就说：“好了，这样好了，我们大家全部站起来，大家都敲桌子，我们知道不是桌子转，敲桌子。”那我想他太太就想说：“好，大家都敲，我就好就可以敲了，比较不会觉得很傻，对不对？很愚蠢。”他们就绕着桌子，然后就开始敲桌子，每个人都敲。一敲的时候呢，圣灵就进来了。他说圣灵像一阵风一样，啪就吹进来。然后那位姊妹主管就跪下来，开始举起手赞美神，开始讲方言了。那旁边人看得目瞪口呆的，然后另外一个长老一跪下来，然后开始讲方言，开始赞美神。然后圣灵就像降临他们的教会，然后他们就开始出去。那个教会开始增长，很快就增长了，100人、200人、300人、400人、500人。那他们去出去帮人家祷告，就得到医治。然后米勒牧师呢，也可以说这样就开始他的神使用他的一个服事，所以他要上神学院，而且呢，神就在他的绝望当中，就在他最低潮的时候呢，神父马上搬过来了。然后他的服事，当然我们知道的话，在台湾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他去的时候的确是很多聚会，是第一天可能30个人、40个人，早上30-40个，晚上呢就150、200个人，然后那个教会就坐不下了，他们必须把所有的椅子都排开，便大家都坐地上，甚至有人站在窗户外面。几乎每场聚会都这样子，就从少很少变很多人，然后很多人就是在聚里面被圣灵充满，然后倒在地上，说昏有想歪也好，被圣灵触摸医治什么的释放。所以他有在台湾很大的服事，但他在阿根廷也有很奇妙的事情，这是可以看他的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方式，他这样得到恩膏的。然后呢，再下一个跟他有点关系的Tom Hicks，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人，就是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米勒牧师有跟他合作。他是从美国去阿根廷的，他在美国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他在阿根廷呢，神迹的聚会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神迹奇事，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他们好像租了一个最大的体育场，可以容纳下5万人还多少人的一个体育场，爆满，没有人办法，有人没办法进去。他住的旅馆呢，每天外面都充满了救护车、担架，所有的病人都抬他旅馆，他没办法休息，他就是一天到晚要听他祷告，很大的轰动。你在阿根廷的，他说公车上面大家都在谈说，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神迹布道会啊，哇，就是我的哥哥啊，我的谁啊，亲戚就得到医治，他们都讲，哇，就是非常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那我根据我了解，这个米勒牧师跟我们讲说，这 Tom Hicks 呢，他在美国呢，他禁食祷告过，禁食祷告40天，超过3次还4次，他就是要跟神求这个能力，求。在美国没有人知道他，但是呢，他求到后来，神跟他说 ：“OK， 去阿根廷，找一个人叫佩龙，他不晓得谁叫佩龙 ，Brown 就是那个阿根廷的独裁者，但是他不晓得佩龙。他去了，他一下他不晓得是谁，但他不晓得那个不认识任何人，他不晓得佩龙是谁，他下了船，他在问说谁是佩龙啊？佩龙是我们总统啊，啊。”他说谁要再去找他，他就去了总统府，说我要去见总统。那警卫说，见总统你是谁？他说我叫这个，我是从美国来，我要来见你们佩龙总统。他说好，那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办疫病布道大会。疫病布道，什么疫病布道？他说我们的神可以医人家的病啊。他说真的吗？守卫说真的吗？我真的啊。我忘了他这守卫不会什么病，忘记守卫说那我有什么病，常是皮肤病之类，他说你可以帮我祷告吗？可以啊，帮我祷告，马上就好了。那个守卫说哇，好好，我试着去安排看看。 所以他就安排，那个佩伦总统决定说要见他，那个守卫跟他讲说 OK 你什么时候来，所以这个守卫就带他呢到佩伦总统那边去，那个佩伦总统就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办疫病布道大会，疫病布道神可以医人是不是，对呀、那个佩伦总统那时候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皮肤病，他好像听说他就不想他从那一边照他的相，因为他那边的皮肤病，他说你可以为这个祷告吗，可以啊，他就帮他祷告，就在众人眼前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然后那个佩伦总统说妈妈咪呀，就是在西班牙，我说我天啊，我这就好了，没问题，我可以那个给你一个最大的运动场，因为在阿根廷是个天主教国家，你要办基督教这个活动，你没有政府批准，你会被人家抓起来的。所以佩伦总统就准他的，这就开始阿根廷大复兴的那一波很大。OK， 所以他是这样得到恩膏的。OK， 我们再讲一个，然后我们就需要讲到另外一个下一个继续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讲这个凯撒琳·库曼 ，Catherine Kuhlman， 她是一个很调皮的女孩子。她小时候，她的祖父跟她讲说：“我这个西瓜园的这些西瓜哦，外面是绿色，里面是红色的，里面都是红色。”小孩说：“哦，真的啊？”她就拿一个刀子，把西瓜园的每个西瓜都切开，看里面是红色的，100多个西瓜。她切完之后很疲惫的回去。他妈妈已经气得半死了，是个调皮的女孩子。然后呢，她一群朋友呢，因为她祖母的关系，他们都去每个礼拜，他们祖母要他们去教会，但他们都是嘻嘻哈哈的。然后那一天呢，有一个外来的传道人在那边讲道，然后他14岁那一年讲道的时候，突然他们其他人都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是一个灵恩派教会，是一个传统教会。突然圣灵就降在他身上，他突然就是开始发抖，然后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他必须走到前面去，他在抱头在那边痛哭这样子。他妈妈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也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他同学就就很很惊讶，说这个平常嘻哈的小女孩怎么这样子啊？但他不晓得是圣灵在他身上。然后现在过了几年吧，是吧，你们都知道 Charles Price 有一个美国是早期的一个移民布道家，他是爱德华米勒牧师爸爸的好朋友，他们是那几个一起去调查 Amy Simple McPherson 的聚会的几个浸信会的牧师之一。那这个 Charles Price 在 Amy Simple McPherson 的聚里面得到这个恩膏，他们还不相信的。然后这个 Charles Price 呢，他有一次到达他们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布道会，然后 Charles Price 在呼召人家来悔改，来上前面，可是竟然没有人去悔改。然后 Catherine Kuhlman 在那边聚会回去之后呢，他就一直哭，他说他姐姐说你怎么了，他说他在呼召悔改，可是没有人，大家都心好硬啊，他们需要被拯救，可是他们总不会悔改呢。他因为他不晓得那时候是神把一个对罪人的负担放在他心里面，所以他一直哭，所以他开始要决定要传讲悔改的时候，年纪轻轻的哦，17、18岁哦，开始要传讲复兴那个悔改的信息，他就开始出去传讲了，而且人家听了说还吸引很多人，开始出名了，而且很多开始有人悔改。他没上神学院，他都是晚上不睡觉看圣经，不睡觉他看圣经，他喜欢看圣经，那时候他对圣经就是很好奇，整个晚上一直看。他没有上神学院，但他就神在那开始使用他，然后当然他后来有阵子跌倒。他嫁了一个有妇之夫，他把他离婚掉，然后娶她。他消失了7、8年， 后再回来。那再回来的时候，他有一次在他悔改，他等于是他认为说，他神跟他讲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就非常的下一个很大的决心，不容易的决心，他就决定离开这个婚姻，他就回来，然后神给他恩膏还在，然后他也没有说要求这个医治的恩膏，他没有求，他就把是他原来那个传着悔改的信息那个信息出来讲。然后有一次在聚会里面呢，就有几个修女跟几个神父来参加他的聚会，那个一个修女就很害羞的上来说，我可以做个见证吗？他说怎么是啊，当然可以啊。他说哦，我昨天在参加你的聚会，我家里有肿瘤，然后在聚会的时候我发觉好像有个电通过我的脚，感觉通过我的脚，然后我就一摸发觉肿瘤不见了，然后马凯瑟琳库门说，哇，真太好了，感谢神。然后这位修女说，我的那些神父坚持我要上来做这个见证，他说哇，谢谢你，谢谢你，这个见证这太好了，哦，感谢神，赞美神。然后就要下去，还要想下去的那个修女说，又害羞的说，你可不可以替我祷告，我想被圣灵充满。他说哦，他不晓得怎么办，他也没有说吃人家圣灵充满过，他说哦，他开始要听他祷告的时候，突然他手刚刚举起来，那个修女上就砰就倒在地上，然后就痛哭流涕，在那边流眼泪这样子。他说怎么会，他自己不晓得怎么一回事，就这样子开始他的服侍机会就开始了，就开始很多人在剧里面神奇一致，如果你们看他的书就知道有很多很惊人的神迹，非常惊人的神迹。有一位先生，有位弟兄，他心脏哦，是个律师的样子，好像他心脏有问题，所以他被手术，然后装进一个那种什么心跳的调整那种金属在心脏里面。然后他有一天就参加这个 Catherine Goodman 的聚会，忘了是他本来不太相信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参加了。他突然觉得有个电冲进他，还是会感觉冲进他的身体里面，他就觉得整个一个疼痛，好像有点心脏病的那种感觉，疼痛的感觉。然后他就在聚完会之后，他还没有说什么，他就回去。然后他是住他朋友家，他在朋友家洗澡，晚上洗澡，他发觉那个手术的那个疤痕不见了，那个手术已经放进那个赔水齁，那个心率调整的那个东西，那个手术那个伤口不见，那个疤痕不见，那种他也就不由他是不是光线不清楚啊，怎么不见了，那个也没想到不见，就但是奇怪齁。然后他过了，重点是他过了几天还是不晓得一个礼拜之后，他去看医生，那医生帮他检查，医生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说谁把你那个 patient 拿走了，他说我说我怎么可能拿走，他怎么还有手术的痕迹吧，对不对，我说没有啊，可能医生很生气说谁把你那个拿走了，找不到那个心率调整器不见了，他发觉他心脏也就好起来了，可是他医生非常非常生气，他说我不会被人家当成那笑柄，因为他把他放进去可是不见了，他说人家说这个医生什么医生，那医生非常生气，拒绝承认说这是他这个 case 他有前任何治说他拒绝前任何治说他曾经把这个东西放在他的身体里面，但其他医生都可以做见证，他们知道的是参加的医生知道，但是这个是很惊人的神迹，因为神医生他的心脏病把那个拿走了，那个人工的那个心跳调整的东西拿走了，所以那局面很惊人。但是凯特琳·库门得到这个恩膏呢，就这样得到了，他没有上神学院，很年轻，16、17岁就出来讲道，17、18岁，所以这是神做的另外一个事情。我想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个结论。 圣灵真的是随机一次给人，但我们也可以求，不要说不是说不能够求，但是谁要给你就给你。他给读神学博士的，他也给那个几乎是没有教育的人，他也给姐妹，他也给弟兄，而且给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他们的聚会的运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他们的过程也不一样。当然我们都可以求了哈，甚至在你没有求的时候神都会给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摩西嘛，摩西有求吗？没有求啊，他在旷野里面是在牧羊。保罗他不只是没有求，他还反对嘞，对不对？可是他是最大的使徒了，这是神完全凭他的意思给的，没有定律，没有规则，没有说一定要求，然后要怎么样，给神给就给了。但是也有人求得到的也有，像 Tommy Hicks， 他禁食祷告40天，3次还4次，他得到了。好，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重点。 OK， 得到恩膏之后呢，是不是我们就是在属灵生活里面的高潮最高境界，我们就是完美，我们就是达到我们做基督徒的目标了，是这样子，还是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因为一般我们对被神所使用这些人，我们都会说哇，这个是最好，他讲的一些话都是属灵的，都是对的，但我们尊敬他，因为他手上有权柄，我们觉得他有这个权柄，他讲的话应该也对。但是我发觉一个事情，你得到恩膏之后呢，每一个有恩膏的人有另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甚至有时候比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我想还是翻一下几个，有好几个经文我想讲了哈。我们其实要讲到说那个神兴起这些侍奉或者是叫什么成全众圣徒，对不对？是圣徒完全，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侍奉。但是呢，这样好了，我想我们先读个地方，读马太福音好了，7章。我想也许我们该从这个重点来，从这一个地方切入看看哈。马太福音7章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这些人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很多异能，但是神会跟里面的一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不是说每个人行义的人都是神不认识他的啦，但是我相信里面有一些人神会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啦。如果神会讲耶稣讲这个话的话，表示说里面很多会行神迹，很多人奉神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的人里面有些人神会跟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吧。这怎么一回事呢？对不对？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看到这些，我们都崇拜他们是这个信仰的属灵的高峰，他们应该是每个人都是神非常喜悦的人才对啊。可是这看这句话说起来，有些耶稣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怎么一回事呢？是怎么样才会这样子呢？难道这些人有些权柄不是代表神肯定他们吗？也许你们听过，我们听过这样的话说， 神使用你并不代表神肯定你，你知道吧？这是一个很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呢，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被神使用，不会是不平常的事情。我认为现在得到恩膏的那个情况比以前更普遍，但是我必须在这里先说，得到恩膏并不代表神肯定我们，神只是用一个他用的人，他随意他选一个就选一个。但是有恩膏的一个人呢，并不代表他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要自己小心，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当然耶稣还有其他的庇护，我们可以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才不会说到那一天说神说我不认识你们，哎，可是神我替你做这些事情你没有看见吗？你做的离开我吧。哇，多么凄惨啊，好像你准备去参加朋友的婚宴，人家请你去参加婚礼 reception 宴席，到门口人家说哎，不认识你啊，哎，你走吧。啊，我认识那新郎啊，可是他说不让你进去。哇，很不舒服啊，对不对？何况是到天上，要怎么办呢？我觉得重点是在很多人有个问题，我们人有个问题，我们的罪性使我们喜欢那个能力。我们以为我们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是神所肯定的人，这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神使用你并不是说神肯定你的这个人的属灵状态，不是你会祷告你会灵修你有经过破碎，好像我们常常被神使用的人想要讲一下说证明说他经过破碎所以得到这个恩膏，或者说他有怎样怎么样的祈求得到这个恩膏，他有禁止祷告他有怎么样怎么样，神使用他随他意。但是被神使用的人有一个挑战，你要怎么确定你不是当然已经不会被神说不认识你是做的人离开我吧。哇，很大的 shock 很大的震撼嘛，不是吗？其实我们可以从上面的经文 看到这个解答。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父旨意，我们要讲的话可以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讲到是什么很难做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挑几个讲，上次我们也讲过，你要爱你的仇敌，你不要论断别人，不要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且说你们要怎么带别人，你要人家怎么带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带人，这不容易啊。我们带自己都是很有恩典的，带自己都非常有恩赐的，犯错的时候神啊对不起我原谅我，别人犯错的时候圣经说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这个犯错我们都用圣经来打人，对吧？你这个就没有符合圣经样子，但是我犯错的时候神知道我没办法，所以神都原谅了我。你要这样带别人，带你自己，带别人像你带自己一样，我发现很难啊，对不对？我能够对别人那么宽容吗？对自己我们都很宽容，那对别人的话，神对我很宽容，但是我对别人摆到问题，来讲你，我讲实话，对不对？我不是讲话，是为什么不能讲实话呢？我要真实啊，哇，当然，所以要带，需要别人怎么带你，就必须要带别人，不容易啊，听起来很简单啊，不容易啊，这些是。服侍的人，我发觉他们有时候上那些登山，就像凯撒琳库曼，他被神使用，然后他成为一个美国的名人， 连好莱坞的那些明星都会模仿他来这个什么逗笑这样子，他成为名人了。模仿他动作，他动作有些夸张，他上台的时候都会这样手举的时候，他常穿那个宽袖的那个，这边不是宽袖，这边有一个那个像，不要怎么形容啊，衣服，然后就是他常这样跑出来，然后垫着脚尖跑出来，然后说：“朋友们，你在等我吗？”然后他就肉麻这样，他们就学他这个，他一个成为一个名人。然后他的确是很多神奇奇事，而且他后来有一点，当然不说他一定是完全都是这样，但他后来有点觉得说他是美国只有他最了解圣灵。他对于在他同期里面圣灵的工作他有点困惑，他说哎，怎么还有在我这个剧院之外还有圣灵在工作。那时候有什么耶稣运动你知道吧，那是嬉皮啊，那时候嬉皮的年代，他年纪比较，他比较晚年的时候有嬉皮的耶稣运动。那嬉皮呢，我都不穿鞋子啦，对不对？然后这个不剪头发啦，然后这个戴着项链啦，然后过着原始的生活，来穿这样的很奇怪的衣服参加聚会，他们被耶稣触摸，是吧？耶稣运动在嬉皮当中，他不晓得说，他没有去带那种聚会，可是耶稣也在，圣灵也在这些人当中运行。他很困惑，他觉得他应该是，我应该是唯一的这个了解圣灵的人。我是在现在这个年代是，我是这个带领圣灵运动的第一，就是唯一的一个。他有点不了解，而且他不愿意别人挑战他的权威，他说变成专制。他甚至别人跟他合作在加州办的一个布道会呢，他还有点阻挠，因为他们要跟进那些信徒的人，他们讲好就是说有一些他们讲好那些陪谈人员，他们去陪谈。可是 Kevin Kuhlman 呢，他就是自己走进去，因为那些信徒走到前面去，他们必须要进到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陪谈人员就陪他们。但是 Kevin Kuhlman 故意进去捣乱，但是我捣乱，他进去走进去，他替每个人祷告，替很多人祷告，那就没办法陪谈了。所以那个这个布道会后来几个月之后就解散了，本来是全加州的教会的联合起来，因为没办法跟进，因为 Kevin Kuhlman 常常进去这样，他说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这是我做事的方式，是圣灵工作的方式。嗯，而且我发觉这些神使用的器皿呢，会碰到一个问题，会彼此的，当然运作方式不一样，但是会彼此批评，而且是批评的蛮厉害的。我看过，我知道，当然我自己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批评过别人。我发觉像那个 Mary Atter， 他就被那个John Doe 约翰窦伊建立西安城的那位圣经布道家批评的一文不值，因为他的运作方式跟他完全不一样。 John Doe 是一个一个祷告，他是圣灵会有人环游向外，然后打在地上，然后有些人在圣灵影响之下会摇摆，身体摇摆，然后有些人会跳舞唱歌。这在约翰窦伊看起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他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生出那个嫉妒成精的心，把批评的一文不值。不同的侍奉当中会有批评成精。还有几分钟了哈，我想我必须要用一个我在 Rejoiner 里面的那个末日呼召的意象做一个 conclusion。 他在意象里面，他在天堂，他看见很多那个神使用过的，就是在天堂的圣徒这样子。然后他看到一对夫妻，他看他就认出他们是神曾经使用的非常大的一个复兴的器皿。他说：“哇，很荣幸在那边看到你们啊！” 然后这位父亲的器皿就说，是的，我们在这里是天堂最低的地方。啊，天堂最低的地方怎么会，那里是神使用的大器皿呢？他说我们就是那些愚拙的童女。他说愚拙童女，愚拙童女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啦，那是不是地狱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说你不晓得，我们来的时候的确是哀哭切齿，因为他说其实我在处理那个父亲的时候，我的事工作越大，我越没有安全感，我越怕别人批评我，有任何批评我的人呢，我就想尽办法，虽然我不是我直接自己，但是我会影响其他人去攻击他。他们只要有点不接受我的教导或我的想法的，我就想办法影响别人去攻击他。到后来我甚至成为福音的障碍，福音的绊脚石。如果不是神把我带上来这边的时候的话，我可能今年都要去地狱了。虽然外面人看我事工做得很大，但是我知道我过得很糟糕。而我上来之后呢，神的怜悯，然后我上来之后才发觉说我多么的愚蠢，我为什么在那世界上会这样子，以至于我哀哭切齿，因为我没办法进入在更上面的荣耀里面，跟上面的荣耀比起来，这地方根本就是黑暗。我真是为自己的愚蠢在哀哭，我就是那愚蠢的童女。虽然在黑暗，不是说我们在地狱里面，但是我们比起那上面的荣耀，最上面的荣耀，我们这真是黑暗啊！我们这是天堂最低的一层。然后他的太太在旁边出现了，就说其实他做这些，这是另外一个，我要搞混了。但是尤其是另外一对，但是这有个太太说，其实啊，这是夫妻了哈。其实他说，其实他做的一切都是我给他影响的，我压力他，我要做他，我要他做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这边，因为神的怜悯，我们都能够对在天堂留下来，我们心存感激。要不是神把我们这个眼泪擦掉的话，我们恐怕会真的下地狱去的，因为神的安慰，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很感激我们能够在天堂，但是我们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愚蠢，所以我们在这里跟你讲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见证。所以被神使用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就是被神肯定，被神使用呢是神随意。如果我们读经文的话，我们不翻了，我们现在讲的话，我们现在这样看的话，我这样讲过去，因为时间不多了。其实很多经文讲这个事情，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器皿，有贵有大有小，有贵重有卑贱的器皿，有贵重有卑贱的被神使用的器皿，甚至还有预备被毁灭的器皿。所以这个就是被神使用的要非常小心，因为被神使用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是属灵的高峰，我们就是第一属灵的最高潮，人生的属灵最高潮。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很失望过，虽然不是说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带聚会有圣灵的恩膏去疫情的时候，哇，高兴啊！可回到家里面发觉，日子也是一样啊，老婆还是会骂你啊，还是还会争吵啊，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啊。那是神就是使用你这样子而已。可是我们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认为说神使用你一定就是第一名的，哇，属灵第一名。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就不要去尊重那些属灵神使用的人，这样也是不对的，因为神要我们尊重他的恩膏，他的权柄，不是他的，是神通过他的恩膏和权柄。我们常常把这个搞混在一起，但是被使用的人有时候会搞混，以为说这是我的权柄，事实上不是，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权柄，不是我的权柄，不是我，但是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这是我的。而且我们可以再说，被神使用的仆人呢，器皿呢，任何父亲大器皿， 他们必须要一样是要结果实。我们这礼拜要查那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我们一查，我们再查查。不管你是被神使用，神要看到果实。什么是果实？圣灵的果子，这都很清楚。再不过，我们不要再读圣经。圣灵的果子，神要看到的吗？仁爱、喜乐、和平、节制等等，神要主的果子。你没有果子，你是败子。你有果实的，会守在场里面。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神的，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必须有果子。而且我们可以在最后读的经文做最后的结束，彼得后书，哟，怎么了？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对，十五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而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很老了，他是他可能也不多久了，年纪蛮大了。他最挂心的事情不是说你们有没有被神使用，不是你们有没有经过复兴，我相信他看过很多复兴。他在关心的是不是你有没有得到恩膏。他说我要你们纪念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五节，一章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要在过世之前，他一个这么被神使用的、认识耶稣的一个使徒，他最要关心的是这个事情。一个人要死之前，他要讲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认为最。可能有些人认为这最不重要的，但这个却是最彼得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被神大大使用、有医病恩赐的一个使徒。他最关心的是这个事情。不管有没有被神使用，我们是不是复兴的器皿？我们还是一个帮助人的，我们是一个治理式的，我们是一个。神所安排在我们甚至在家里面的，这是使徒彼得最关心的事情。他要尽心竭力，他要尽他最大的努力，在他走之后，我们还要我们记这些事情，不是别的事情，是这个事情。所以复兴的器皿，我们可以成为复兴器皿，但是我们不能够成为被毁灭的器皿，或者成为卑贱的器皿。我们必须要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结果子的。结果子并不是说只是说使人得救，事实上也是神做的，而是这些世上的果子。所以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随己意将恩赐恩膏赐给你的器皿，以至于拯救了许多人，见证你的荣耀，让你看见你的权柄、恩典、慈爱。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恩膏，你自己的恩膏，恩膏这些人。我恳求你，当将你的恩赐赐给我们这个现代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也恳求你保守每一位，让他们在这个恩膏服事之外能够有果子，能够有认识你而得来的果子。 我恳求你这个恩典，兴起你的大军，兴起你的器皿，让他们不只能够为你而工作，而且能够为你而活，结出果子来，保守我们，向我们显示更多你天国的秘密。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